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敬畏与敬拜。经文取自希伯来书12章25节到29节。我给会众来念神的话语。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感谢神赐给他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你召集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将你当讲的话透过孩子的不配的器皿来向众人来讲明。哦，主，今天就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你所要跟我们说的话语。求主来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给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有一首诗歌叫仰望星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有看到过这首诗歌。那大家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谁吗？那他是前国务院的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一首诗。那这首诗呢，发表之后都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甚至是隔了3年之后，在2010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甚至呢把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谱写成加上曲作为他们的校歌。那据说是张学友还唱了这首歌。那这首歌，这首诗歌呢，那我们来读一下哈。它总共是4段。第一段呢，它是仰望星空的时候，他说要追随真理。第二段呢，是仰望星空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敬畏。敬畏什么呢？是庄严和圣洁，还有公义。第三段他是说他的心里面是可以有依偎依靠和栖息。第四段，他心里面有希望那我们常常说诗言志，歌咏言。从这首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的所思所想，诗中也透露了对真理、对正义、对自由、对博爱的思考。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它里面提到了敬畏，敬畏圣洁，敬畏庄严，敬畏这个星空的正义。其实把这里面这首诗词里面的星空把它换成上帝，那这首诗呢也是非常恰当的。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以为这个温家宝总理呢是尼哥底姆式的基督徒。那这个呢，我们不得而知，那是不是基督徒，那只有神知道。但是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他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容易会想到一个哲学家，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因为康德的墓志铭上就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是经常持续的对他们反复思考，他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惊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 这两件事情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那这句话呢，是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它实际上是取自于康德所写的三大批判的啊，这个纯粹理性批判里面的啊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仰望星空呢，就常常具备了道德判断的意义和生命反思的价值。那这里面无论是康德还是温总理，他们都提到了敬畏。温总理是敬畏星空，康德要敬畏，不仅仅是敬畏星空，还有我们心中的道德律。那但是我们的圣经呢，是给出来了，那这个我们真正要敬畏的是什么？圣经上诗篇第八节有说到啊，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诗篇十九篇也说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罗马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也说到，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就是康德所说的他们心里面的道德律，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头上的星空，还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圣经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来自于神。那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即使是在不信的人那边，也是一个常常提及的。那在什么时候提的最多呢？往往就是在贪官这个落马的时候他们提的最多。有一个贪官，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一封悔罪信，里面就说他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之心，缺乏对贪腐羞耻之心，缺乏对自我的一个反省意识，缺少对权力的自我约束。还有一个反贪的检查报上也说，要用敬畏来守住用权的底线。甚至有一篇自媒体的文章也说到，敬畏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因为惊讶恐惧而生出来尊敬的情感，甚至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情怀。那么他这里提到了宗教色彩的情怀，那什么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情怀呢？这件事情只有在圣经上是讲的最清楚，因为无论你是敬畏星空，敬畏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还是你敬畏法律，敬畏大自然，你敬畏生命，敬畏良心，敬畏父母，如果没有触及到那位应该真正敬畏的对象，那么他们这些所谈的敬畏都只是一个表面，我们真正应该敬畏的其实是我们的神，是那位创造者，那位救赎者，更是一位审判者，那位三一的真神。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敬畏，敬畏和敬拜又有什么关系。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知道提起希伯来书，大家印象最深的肯定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信心的英雄榜。那第二个可能会想到的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关键词，比什么更美，比什么更好。那因为这个提到了，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它的目的就是要写给受众，就劝说当地的犹太的信徒不要受犹太教的影响，不要远离弃绝耶稣基督。所以呢，他是在整本的希伯来书在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比天使更加超越，他比摩西更加超越，他比大祭司亚伦更加超越，他是在天上的唯一的一个大祭司。那同时也提到了旧约和新约，那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第二个关键字就是一个更美。 和强调他的一个超越性。那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其实呢就是作者的一个警戒的一个最高峰。既然提到了耶稣基督的他的超越性，既然提到了旧约里面那些信心的英雄榜他们因着信心虽然没有得着，要得着那完全的，其实他们一直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作者是在劝诫他的受众，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不要再回到犹太教，不要远离耶稣基督。那在十一节讲了信心英雄榜之后，十二节就讲到了神的管教，讲到了这个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他就提到了两个一个对比，提到了在旧约的西乃山上，以色列民他们不能亲近神，因为亲近神那结局就是死。但是呢，在新约里面，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就提到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旧约和新约的对比。在旧约里面，我们是因着罪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亲近神。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亲近神。那旧约是在西乃山，新约呢提到了锡安山。所以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更不能够弃绝神，否则我们的下场就会比旧约的那些子民他们会更加的可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这作者是对这个收信的基督徒说，你们要总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可以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是透过摩西来给他们说话。所以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就是耶和华。不可弃绝耶和华，为什么不可以弃绝呢？因为这个那些弃绝在地上来警戒他们的，是指旧约，也是指神。那些弃绝耶和华神的，尚不能陶醉。我们看到在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因着弃绝耶和华去拜别神，所以他那一代人全部都死在旷野，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那么作为新约子民，何况我们跟如果是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那是指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把他的福音来启示给我们。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福音的启示，违背了神的这个话语，那么那个后果更是不堪设想。那么当时他的声音是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这个地呀，那这就是当时的场景。西乃山，他们是不能够靠近这山，因为有经文说，他们是要靠近这山的话，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被打死。那这个当时的场景呢，是非常的震动了地，他的神的声音震动了地。但是再一次，神在这里做了一个应许，说再一次来，他还要震动天。那震动天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十七节有一个解释，而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不仅仅是地了这个地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那要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也就是说被受造之物就是能够被震动的，那不能震动呢就是什么呢？不能震动呢就是永远长存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的国。第二十八节就提到了，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说是指神的国，我们进了神的国，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了那大的救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那么呢我们就应该感恩，同时呢要侍奉神。那怎么侍奉神呢？要照神所喜悦的方式要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个主日宝英弟兄有带来约翰福音第四章，说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那什么是真理？用真理就是用神所说的，按照神所说的，按照天上的样式 来敬拜神，是要照神所喜悦的。第二个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了，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要虔诚，要有敬畏。那为什么在敬拜神的时候要虔诚敬畏呢？第二十九节给出了原因，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也就是说，这个再一次的应许震动地、震动天，是指我们这个末日的一个审判。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那深渊在我必报应。那最后我们想提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侍奉啊，其实英文呢是把它翻译成 worship， 是敬拜。那这个词呢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在72诗本里面是专指哈啊，甚至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指啊旧约的这个祭司啊，他们在侍奉神，在圣殿里面的去侍奉神的那个侍奉。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在侍奉神。那么这个侍奉呢，就是在敬拜。那我们也是要献上祭物，这个祭物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献上赞美，也要通过奉献来献上啊我们的爱心，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那特别是从这个词的运用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啊才可以去侍奉神，但是在新约里面啊，我们任何一个神的子民都是可以来侍奉神的，要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讲到是啊，人人皆祭司。这个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啊所给我们的，它核心的啊意义就是在再一次重申它的这个中心要警戒啊神的子民，新约的子民，我们不要弃绝神，不要弃绝神通过耶稣所启示的福音。如果我们远离了正道，偏离了这个福音，不是保罗，不是使徒们所传的那个福音，那么将来就会比这个地上能够震动地的那个下场会更加的悲惨。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来敬拜神。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详细的展开这一段的经文，是没有展开怎么样去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就怎么样来用敬畏的心来敬拜神。那么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到要敬畏神，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圣经上的敬畏神。那圣经上有很多地方竟然讲到了敬畏神，其中呢对我印象最深的这一段就是以赛亚书6:1-5，里面有提到先知以赛亚，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有撒利弗来侍候，他们彼此喊着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一段啊，就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的圣洁和荣耀，这是我们敬畏神的一个，是看到一个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看到他的一个属性。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呢，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敬畏。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在神的荣耀面前，他不会兴奋忘形，而是会立刻谦卑下来，在神的荣耀的光中看到自己的本相，认识到自己的罪污和不配。这个呢，我想就是圣经里面关于敬畏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具体来一看，敬畏神到底是什么意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层含义肯定是一个尊敬，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所以我们必然要尊敬他，因为我们是受造者，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会认可。第二个，这也包含了一个畏惧和害怕，但是请注意，这里面的畏惧它不是指亚当的一个害怕， 我们看创世纪三章十节里面讲到亚当的害怕是一个什么样的害怕呢？那当时他说他们和亚当和夏娃啊犯罪以后，那神在神的声音来呼喊他，那亚当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所以呢，这种害怕，我们敬畏神不是亚当的这种害怕，亚当的这个害怕是一个犯罪的人，罪没有得赦免的人啊，他的一种害怕。那这种害怕呢，也不是一个仆人啊对主人的害怕，因为这个仆人认为他的主人就像暴君一样。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有提到一个一千银子的仆人对主人的害怕，他呢就把这个银子他埋在地里面。他说啊，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藏在地里面。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对仆人、对暴君的一种害怕。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对神的这种害怕、这种畏惧，却不是这样的害怕，不是一个罪人的害怕，也不是一个对暴君的害怕。而是儿女对父亲的敬畏。那这个是因为神圣洁的，我们对神圣洁的一个尊敬和发光发热的爱联合到一起。敬畏神呢，就是我们内心敏感神的属性和神的恩典，就是当一个人真正开始认识明白神到底是谁，他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的时候，同时所经历极大的一个敬畏和深深的喜乐。这个呢，就是儿子对儿女们对父亲的敬畏。我们都是小的时候哈，我们肯定对父亲会怕父亲。我想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会怕呢？因为父亲会管教我们。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父亲可能会打屁股会不打屁股的话也会批评我们。但是我们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和这个小孩子对坏人的这个害怕，它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知道父亲会管教我们，可能还会责罚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的父亲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那我们天上的父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得益处，是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的儿子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上高中的时候，他呢要说要去跟他的一些同学出去吃饭，在餐馆去吃饭。我说好啊，我说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卡给他，也没有跟他叮嘱他说要吃多少钱，也没有叮嘱他说你不要吃的太贵。那结果回到家说这个吃得挺高兴，然后就把这个卡把信用卡还给我，但同时是说他说这个好像花的有点多。那至于是多少，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接近快八九十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数额。那我就能感觉到儿子对我的一个敬畏。我这里不是说他在害怕我，但是我能感受得到，因为呢他知道那时候还是神学生，我们这个每个礼拜每个月的花开销还是蛮节约的，所以呢一个八九十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花费可能是我们好几个礼拜的一个伙食费。所以儿子他清楚也知道我们平时的开销是什么样，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他们一晚上就吃了这么多钱，所以他心里是有一些不安。但是呢我也没有责备儿子，而是跟他说这个很好啊，你们也难得吃一次。虽然我的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啊，说这个钱确实也是花的有点多。这个就是我们对神所应该有的一种敬畏。我们是害怕，但是呢不是对坏人的那种害怕。不是说我们这种害怕会使我们远离神，而是我们不愿意去得罪神，是神来伤心。 其实呢，有人就对这个惧怕就详细的分析了一种。第一种呢，是因为神的威严，因为他是烈火，他会施行审判，他会惩罚，那他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单单有这种惧怕还是不够的，我们更合宜的惧怕应该是怕得罪神，怕伤神的心，怕我们的神不喜悦。这两种惧怕，第二种惧怕的层面更高，我们应该停留在，因为我们应该竭力进入到第二种害怕里面。就好比说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不敢超速，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超速，但是那可能就会有声音提醒我们，你超速呢，这种提醒可能是两种。第一种，你超速了，警察可能在后面就要 pull over 你，要给你开罚单，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害怕。第二种呢，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来责备你，你开你这个罚单，你当然有可能是不是什么大事情，你也付得起，但是你真正这么做的话，是会使神担忧。所以呢，我们更因为是第二种的害怕，我们不愿意得罪神，所以呢，我们就不超速。这个才是真正的对神的这种敬畏里面的害怕和畏惧。那其实我们很少有想到的是第三种敬畏里面的第三种，就是惊奇，就是 wonder, amazement, awesome。 那这个的话是在提摩太·凯勒他写了一本书叫《婚姻的意义》里面，他提到以弗所书，我们因着对基督的敬畏，我们要彼此顺服，里面有谈到这个对神的这个敬畏。他说这对神的敬畏里面还有一种更高的层面，就是在神的大能和他的慈爱面前不胜惊奇。他引用的就是约翰·莫瑞他的一本书叫《行为的原则》里面。我对这个呢，这个层面我是非常的阿门。因为呢，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害怕神的末日的审判啊，因为知道神是只是一个创造者，只是一些知识，那这个还不足以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刻的来体会到这位神的啊，他的这个敬畏，他的存在。所以还有一个词也在讲这个什么叫敬畏神呢，就是叫 God consciousness, 就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你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既包含了你对他的敬畏，也包含了神对我们的帮助和安慰。所以只有当我们充分的认识到神的大能，也充分的认识到他的慈爱的时候，我们的敬畏之心就会油然而起。那而且这种敬畏是一种惊奇，是一种 amazement。 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比喻来讲这个惊奇是什么。那前段时间听俊良弟兄也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讲他们家的小狗，他们家的小狗有一次带他去这个 Corpus Christi 的海边，那这个小狗呢，是可能是第一次，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个大海。那他结果呢，就在这个海里面，他就一言不发，就被惊呆了。然后呢，不仅仅是在海滩的时候他是惊奇，那么在开车回到家的这一路上，他好像也是若有所思的一直呆坐在那儿，还在惊奇当中。甚至回到家中还有一段时间，他仍然是在惊奇。为什么会惊奇？是因为他看到了大海，他听到了大海的声音，他在这个大海面前他不胜惊奇。那我在想，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的大能和他的慈爱，那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敬畏之心，一位惊奇因惊奇而生的敬畏之心。那神的大能和他的慈爱体现在哪？他的大能，我想首先就看了可以体现在这个神的自己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创造上面。这是左边是大峡谷，那如果大家去看过大峡谷的话，我相信 大家心里面的第一种感情感觉就是敬畏，敬畏我们的神，他在他大自然的创造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伟大。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敬畏之心。罗马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靠着圣灵来明白神的大爱的时候，我们就会为这个长阔高深的神的爱而心生敬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使徒保罗他因着圣灵，他明白了这个神的爱。约翰牛顿就是奇异恩典的那个作者，他也明白了，所以他在写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你歌词里面就有一节歌词就说到，奇异恩典令我敬畏。所以呢，我们真正的这个敬畏应该是因着神的大爱，因着神的 大能，我们是惊奇而生敬畏。那么敬畏和敬拜究竟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敬畏应该是敬拜的一个核心，就像今天的经文有讲到，我们要存前进敬畏的心来敬拜。甚至巴伊斯博士他有说到说改革中这个灵命的核心就是敬畏。里面有一句话我是比较认同，他说对神的真的敬畏几乎是不能定义的，因为其实他就是因着神就是神，因着他所做的，也就是说第一句话神就是神是因为神的所事，第二句话因着他所做的，因为神的所为而由心而出，对于他敬拜的一个同义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拿书里面说，约拿自己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诗篇一百篇第二节也说到，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个敬畏和敬拜其实他们是常常的就在一起，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同义词。如果我们敬拜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敬畏之心，那就不是真正的敬拜。那为什么要敬畏神和认识神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对神的敬畏是来自于对神的一个真正的认识，我们真正认识的神的属性的一种自然的结果，自然的回应，我们不由得心生敬畏。只有认识神之后才能够敬畏神，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就越敬畏神。反过来，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对神认识还不够。那怎么来认识神呢？陶素他写了一本书叫《认识神》，这本书呢写得非常好，就把神的属性包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等等等等，每一个属性他都有一章去帮我们展开。那这些属性所有的总和，其实我觉得就是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肯定坐过飞机，在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说坐在靠窗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云上的太阳，我们内心就会不由的产生敬畏。所以有人说大自然就是看惯了的奇迹。那不仅仅是云上的太阳，那整个宇宙，整个浩瀚的宇宙也让我们敬畏。看过一部纪录片，里面讲到我们地球、我们太阳系，那我们太阳系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那银河系外面还有更大的银河系。那从总的图来看的话，地球就是一个小点，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又是这个小点里面的一个更小的点，那这一些都在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诗篇八章一节有说到，你的荣耀是彰显于天，彰显于神的创造当中。诗篇十九篇也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有神的荣耀光照，所以那城内就不用日月光照。那不仅仅是神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那在我们这个人的受造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那人的受造是奇妙可畏，所以有很多的医生，很多的生物学家，对人体是越研究他就越感叹神的荣耀，从而来敬畏神。那我想神的这个荣耀是值得配得我们来去认识，配得我们一生去学习去认识。就在以赛亚书六章里面提到的，我们先知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敬畏之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呢，敬畏神是认识神的属性，是认识神的荣耀的一个自然的回应，也就是认识神的所事的一个自然的回应。第二个，我们敬畏神也是因为对神的一个作为的一个自然的回应。那神的作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创造，其实神的作为还有审判。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那以色列人看到神向埃及人所行的哪些大事呢？就是所行的十灾，为了是要让法老让他们出埃及。那么看见了神所行的事情，他们就敬畏耶和华。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提到，我们这个末日的有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神，是烈火，所以我们要因着这个神的审判，我们要敬畏他。那更重要的，我们也是要因着神的救赎来敬畏他。在诗篇130篇第四节有提到，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来敬畏。我们常常是没有感受到，不能够深入的感受到这个赦免之恩是多么的奇妙。就像约翰牛顿那首诗歌里面说的，奇异恩典应我来敬畏。那我们对这个救恩若是感受的越深，那我们的那份敬畏之心就会越深。那敬畏神它是有什么益处呢？那圣经上讲了非常多，那会有智慧，敬畏神会是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敬畏耶和华，我们就得富有尊荣和生命为赏赐，那要给我们恩惠。那我最喜欢的这一节经文就是诗篇34篇9到10节里面说，提到敬畏他的会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耐，但寻求耶和华的却什么好处都不缺。那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圣徒，他们因着敬畏耶和华，他们虽然在患难当中，但是呢他们也不缺乏。比如说先知以利亚，神差遣以利亚去谴责以色列的王亚哈王，然后呢他就逃到一个溪水边，神也会差遣乌鸦每天去叼肉给他吃。那在但以理记里面所记载的但以理他也是敬畏神，不吃巴比伦王宫的餐食，但身体也是没有消瘦，而且他坚持向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也并没有因此而丧命。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疫情的时候在武汉有一个教会，他的牧者是黄磊牧师，我在网上能看到他在美国有一次宣教大会上所做的一个见证，也是非常的好。他说他在信主的时候之前，他是医院的一个医生。那么做医生的话呢，很多病人的家属会送红包。那么在没信主的时候，觉得这是大家都拿，那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当他信主了，那就圣灵一直在提醒他，你这个红包你不能拿。那他说这个大家都拿，你不拿，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也没办法，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那我就不做医生了，就不在医院去跟病人开刀不做医生了，就到这个要求跟医院去换一个 到那个另外一个部门，那个部门就不用去接触病人，所以就没有人给他送红包。所以当时呢，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信主之后做了这么个决定，他的很多的医生的同事都想不明白，你放着那么好的一份职位，你不去做，你去做管理资料室去，但是我们的神，因着他敬畏神，他不收贿赂，我们的神呢，对黄磊牧师也是非常的有怜悯。过了2年，在这个反贪的时候，那这个医院的这些医生呢，都被去约谈，说他们这个整个科室都在收了病人的这个红包，后来要他们要把它都交出来。那但是他呢，却没有因此受牵连，他也是为此来感谢神。所以呢，我们是如果是敬畏神，我们会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敬畏神呢，也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主日的崇拜。我想这个在狭义上敬畏神，实实在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提前登陆主，那要安静准时，衣着要大方得体，不能说像上次。宝英弟兄给我们所看的那几幅漫画里面，或者躺着听讲道，或者是边做家务边听讲道，这个都不是敬畏心所应该有的一个表现。那从广义上说，敬畏神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我们早上起来到底是优先做什么，我们晚上睡觉之前是不是应该祷告，影响我们如何来教养孩子，我们应该看什么样的电影等等。当然说，罗马不是一天造好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敬畏，也不是说短期就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地。但是感谢神，敬畏神是可以学习的。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我们是要学习神的话，去学习神的律法。《生命记》4章10节要说到，你为我来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我们学习神的律法，学习神的话，来学习敬畏神，也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来学习敬畏神。那所以呢，倘若我们是真的敬畏神，我想至少是有2方面我们会看到有明显的改进。第一方面是对恶的、对罪的一个恨恶。因为箴言8章13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他这里写的在乎英文就是说就是要恨恶邪恶。所以创世纪这个39章，我看到这个约伯遇到波提乏他的妻子去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去得罪神呢？”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约伯的时候。提到约伯是敬畏神，怎么敬畏神呢？他是远离恶事。那到对我们现当下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我觉得首先是说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论断。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听到弟兄姐妹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心里可能不会同意，可能当时你嘴上也不会说出来，但是回到家中，你有可能就会跟自己的太太或者跟自己的先生来讲，就开始论断人。那这种论断呢，虽然被论断的弟兄姊妹他听不到，但是神是知道的。那感谢神，如果我们是认识神越多，我们敬畏神越多，就能够意识到自己心里的骄傲，就能够意识到，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也不要说论断人的话。我们要存心谦卑，更加的宽容，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这里头也提到这个恨恶罪也是提到说，不要让这个罪、这个恶的念头来占据我们的心。就像我们上次有提到，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够阻止飞鸟飞过我们的头，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飞鸟在我们的头上做窝、做巢。那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得罪了你，你就不要让那个苦毒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使你自己去犯罪、得罪神。我们要学会在主里面去饶恕。第二，我们要顺服神。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 我们一定会顺服神。挪亚就是这样的，挪亚说他是得了神的一个命令去造方舟，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去预备了一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亚伯拉罕也是因为敬畏神。那神是怎么说的呢？那个天使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怎么知道他是敬畏神呢？因为他顺服神，没有将他的独生爱子没有献上不留给神。那在新约的哥尼流意大利的百夫长也说，他是敬畏神的，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神，那就是他是在顺服神，常行行善的这样的一个指令。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顺服神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顺服神的指令，神的命令有很多，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展开。我自己是有最近是有一个感触。那圣经上说，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呢，就是远离神，是与神为敌的。那这个因为疫情的原因，那我的儿子呢，从三月份回来，一直在家里面跟我们在一起五个月。那感谢神，我们可以在有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那但同时呢，我发现呢，我也是在为他的学业也在怎么带，怎么想多多帮助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明年你如果暑假要实习的话，找实习单位的话，你可能要提前一年的时间去预备，你要找到你喜欢的方向。然后你要去知道他们的要求，然后你要花一年的时间去准备，特别是你要有一些实际的项目的经验，因为他是学计算机的嘛，碰巧我对计算机也懂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可能能帮助到他。但是后来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儿子的属灵的这种帮助和他这个去暑期去找实习的帮助，这两个哪一个我更上心，我更看重。那我祷告的时候，感谢神，神让我看到我对他的实习好像更加的看重，所以我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说这个是不讨你喜悦的。那即使他计算机的工作学得再好，那找到工作再好，但是他如果是说远离神的话，那都不是你的心意。在神的这里我也勉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无论是大事情小事情，我们要常常的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顺服神。那这个顺服神的这个根本的动机呢，是因为敬畏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神要我们像他的模样，神要我们恨恶罪，那我们要去跟随神。那这样的话，我们在看神的命令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在实际的，不得不说，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在我们实际的侍奉当中，我们对神常常也是缺乏敬畏。那在旧约的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祭司他们在侍奉神，他们在献祭物，但是他们献的祭物呢，却是残疾的，是污秽的祭物。所以神说他们这些祭司不敬畏神，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常常把神的话会打一个折扣。那这里神的话说，你身上的祭物要是毫无瑕疵的，但是祭司献上的却是残疾的。那我们也是常常把神的话打个折扣。神让我们说要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意尽性爱我们的神，但是我们总要为自己保留一些。第二个呢，是我们一个交差的一个心态，就是完成一项工作是一个雇工的一个心态。那我们虽然也是做了很多的事工，但是呢，我们可能就做了，就是因为要去做而去做。那做完了，我们就说就可以对神交差，就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说没有一种更积极的一种心态，那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交差的心态、雇工的心态，那是不讨神所喜悦的。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灵命常常会停滞不前。那对教会的事情，我们也参加。那周五查经，周日我们来一起来聚会，但是呢，就是属灵的这个热情，还不知不觉当中就淡了下来。 那就落到了这个圣经上说的七个教会当中呢老底嘉教会的一个光景，就是不冷不热。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我们警惕的。那如果我们对神不冷不热，对神的教会不冷不热，那其实呢也是我们属灵的里面的一个问题。这种问题呢可能也要落实到需要我们去悔改，需要我们常常来自我省察，我们是不是真的敬畏神，我们才去渴慕神，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停在那边。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去更加的敬畏神的地方，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更加的谨慎祷告。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敬畏神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我们还是用今天的呼召经文传道书我们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给大家一起来念传道书12:1，你趁着年轻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的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让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凭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因为你的所事，因着你的所行，因着你的创造，你的救赎和你的审判，我们要来敬畏你。但是我们这种敬畏不是害怕坏人的敬畏，而是儿女对父亲的敬畏，而是我们更加渴慕你的一个敬畏。主啊，求你将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主啊，也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每时每刻都能够敬畏你。让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儿女。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神会祝福敬畏他的人，因为在103:11有说到，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那从天上来的祝福。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瓶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